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5月3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高官金英哲搭乘中国国航班机飞往纽约，日美防长会谈确认维持对朝鲜施压和制裁，越南国家主席访问东京，天皇出面欢迎，白宫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专家说美国不再搁置美中贸易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特朗普变脸损害国家信誉，担心恐怖袭击与外国干政，澳大利亚检讨情报机关，俄罗斯否认一名俄罗斯记者在基辅遇刺事件有关，法国遭暴风雨袭击，巴黎多条地铁线路暂时关闭，印度总理莫迪继续访问印尼，他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朝鲜高官金英哲今天5月30日下午13点从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一架中国国航 CA981 航班启程飞往纽约。金英哲是18年来踏上美国土地的朝鲜最高级官员，他此行为定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峰会做准备。金英哲将军被认为是金正恩的左膀右臂，他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朝鲜统战部长。据韩联社说，金英哲对机内的记者提问闭口不言，本次他与他一同赴美的朝鲜官员还有朝鲜外务省北美局局长代办崔强一、朝鲜统战策略室室长金盛会等五个人。金英哲抵达纽约后将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下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朝美峰会进行最终的协调。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蓬佩奥定于5月30日到31日到纽约与金英哲会面。此前金英哲在北京逗留了一天多的时间。韩联社透露，金英哲的航班经过多次更改，于30日上午才最后敲定，有分析指他因为涉及开发核的活动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不得进入美国土地。金英哲在北京与美方磋商后，美国将这次高级别的会谈从华盛顿转为纽约。另有分析认为，金英哲也许是在北京与中方人士接触后决定更改赴美谈判的城市。与此同时，相关朝鲜高官到访美国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和日本防长确认维持对朝施压。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5月29日在夏威夷西拉姆空军基地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维持对朝鲜施压和制裁，以迫使平壤完全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等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明确表示，将切实致力于促使朝鲜废弃射程覆盖日本的短程导弹。日美防长针对朝鲜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表示，驻韩国的美军要保持威慑力十分重要。美韩防长还商定将继续对朝鲜在海上转移物资的倒货行为加以取缔。昨天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在5月19日发现一艘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只违反联合国制裁措施，在国际水域为朝鲜的邮轮输油，并发布了现场照片。这个消息说，日本自卫队的 P3C 海上巡逻机在5月19日在东海国际水域发现朝鲜籍的邮轮吉松6号与一艘挂着中国国旗的船只以管道方式连接起来，怀疑当时正以船对船的方式输油。朝鲜吉松6号邮轮在今年3月被联合国列入黑名单，冻结资产，不得在全球港口停靠。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携夫人昨天到访东京，日本天皇夫妇今天5月30日在皇宫举行欢迎仪式。本次越南国家主席到访日本正值两国建交45周年，日本天皇夫妇去年2月至3月份曾经对越南进行过访问。据共同社报道，欢迎仪式上奏起了越南国歌和日本国歌，陈大光接受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的荣誉礼。日本皇太子夫妇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日本阁僚等人也出席了这次仪式。日本天皇夫妇与越南国家主席夫妇在皇宫的会面持续了大约15分钟。天皇问道，在日本越南人生活的幸福吗？陈大光回答称，许多越南人在日本学习或者活跃于职场。日本天皇表示，他认为这样的交流极其重要。陈大光定于明天31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并在6月1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纪念日越建交45周年的招待会，并于6月2日结束访日返回越南。美国白宫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专家表示美国不再搁置美中贸易战。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白宫29日发表声明，美国将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清单于6月15日前公布。美国还将在6月底前宣布对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产业实行管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强调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良好的个人关系，然而任何良好的个人关系都未曾让美国根据301条款针对中国进行的调查终止。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鲍恩指出，如果北京的印象是特朗普以搁置301条款调查，从而搁置了美中贸易战，白宫的声明则显示美中贸易战将不再搁置。不过鲍恩指出，接下来中国的反制会对美国的农业及能源出口造成何种影响，则是关注焦点。美中贸易紧张再度升高，引起华尔街投资人恐慌，导致29日美国股市出现巨大波动。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下跌391点，跌幅达 1.58%，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31点，跌幅为 1.1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7点，跌幅为 0.5%。 雅虎金融专栏作者纽曼撰文说，美中贸易关系确实存在问题，中国确实滥用了美国的制度，但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想要什么，不知道他计划如何得到他想要的。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白宫5月29日发布的声明称，即将在6月中旬公布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清单，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关的相关商品。美国定于6月30日开始实施对中国商品的海关征税。白宫声明称，美国将继续保护国内技术与知识产权，要求中国消除所有贸易壁垒，要求美中两国在关税性质与价值方面对等。美国贸易代表署此前宣布，基于301调查的结果，拟对中国进口美国的1300个独立关税项目，总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5月30日批评特朗普继续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是有损于国家信誉的变脸和出尔反尔。他称美方有关的声明显然违反了中美双方不久前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他说，在国际政治上经常变脸和出尔反尔有损于变脸国家的信誉。华春莹还表示，中方不想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他说，如果美方执意妄为，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副总理刘鹤在5月中旬访美，与美方谈判后宣布双方放弃贸易战，中国同意增加购买美国农业及能源产品。美国商业部上周表示，已就协助中兴通讯公司恢复运营与中方达成了协议。澳大利亚官员表示，澳洲当局对恐怖袭击与外国政治干预越来越感到担忧，要试图强化情报的能力。情报机关将展开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检视。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组织的前首长将领导这项范围广泛的调查，探究国家与国内的情报机关如何分享情资、资源和支撑情报工作的法律。该国的司法部长波特也证实，这将是皇家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从1970年代以来对澳大利亚的情报法律最全面的检视。他说，国家安全的局势不断在改变，确保情报机关拥有有效而且能够达到核心功能的必要工具和架构十分重要，以便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法新社报道还指出，澳大利亚去年指出中国是担忧的主要来源，而且宣布推动一连串关于间谍活动和干预法律的改革，而这次的调查是最新的行动。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媒体公司展开了一项调查，并声称有中国的亿万富翁利用政治现金渗透到澳大利亚政党的嫌疑。澳大利亚的总理唐博尔也曾指出拥有外国干政的证据，并且表示澳大利亚人民将起身维护主权及尊严。中澳的关系也因此被蒙上了阴影，北京对此坚决否认，并且愤怒地要求澳大利亚拿掉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否则无法改善两国关系。最近澳大利亚的头号情报官员也对此表示担忧，指出当前处于前所未有的间谍、恐怖主义、外国干政和影响的时期，因此需要全面检视情报机构与包括联邦警察在内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沟通的关系。另据《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围绕中国被指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口水战在日益的加剧，已导致成箱的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堆积在中国港口，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在呼吁加强贸易保护的措施。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一名因经常批评俄罗斯政府政策而流亡俄罗斯记者，周二晚间在基辅遇刺身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回应乌克兰方面的指控，否认俄罗斯与这名记者遇刺有关。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这位名叫巴伯琴科的俄罗斯记者周二晚间在基辅其寓所遭遇枪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据其一名同事在脸书上发布的消息，巴伯琴科当时从商店回家，在其寓所的楼梯上后背连中三枪。事件发生之后，基辅警方立即表示事件很可能与巴伯琴科从事的职业有关。在此之前，巴伯琴科曾表示他因为揭露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而遭到死亡威胁。现年41岁的巴伯琴科早前在俄罗斯部队服役，曾参与俄罗斯在车臣地区的两次战争。此后他转向记者工作，言辞批评政府在车臣战争中的行为，并经法国书商发表书著，讲述他看到的车臣战争。后来他曾与俄罗斯反对派报纸以及莫斯科之声电台合作，再后来他前往乌克兰东部采访，揭露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支持。2017年2月，他表示因不断受到令人恐怖的骚扰并收到数千份死亡威胁而决定离开俄罗斯。最近一年，他在一家乌克兰私营电视台主持节目。巴伯琴科遇刺身亡之后，乌克兰当局立即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俄罗斯。乌克兰内政部一名部长顾问周二在其脸书账户上表示，普京政权紧盯那些没有被他们打垮或吓倒的人。巴伯琴科此前工作的乌克兰电视台一名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杀害巴伯琴科的命令直接来自莫斯科。 周三，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就此作出回应，否认俄罗斯参与此次刺杀行动。他并表示，相关指控来自那些反俄罗斯宣传。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结束。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5月3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随着美朝领导人可能的历史性会晤日期临近，围绕朝鲜议题的外交穿梭也正加快频率。如果说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波折之后重回轨道，为半岛紧张关系开启一道柳暗花明的可能性的话，美朝领导人尚未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表述的内涵取得共识，相关的外交穿梭似乎则正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周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纽约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会谈，这将是两人自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晤。会谈的议题自然是美朝领导人可能在新加坡举行的高峰会谈，但金英哲此次美国之行的不同寻常之处，不仅在于他是最近18年来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而且也因为他曾经是朝鲜军情部门负责人的金英哲，因为他在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而被美国禁止入境。这项禁令显然因为未来的美朝峰会而获得了特许。他与美国国务卿的会晤地点被安排在纽约，可能也正是考虑到这项临时解除的禁令。美朝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朝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驻有代表。金英哲被看作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膀右臂，自年初开始的朝鲜半岛紧张关系解冻进程中频繁出现他的身影。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观礼台上，金英哲就坐在代表美国总统出席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的身后。此后，金正恩两次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金英哲也都陪同其左右。在蓬佩奥与金英哲的会晤之外，一个美国代表团自周日起已经抵达板门店分军事区，并与朝鲜方面相关负责人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本周还将有新的会晤安排。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府副秘书长近日抵达新加坡。法新社记者还注意到，金正恩身边一名亲信顾问也已经现身新加坡。双方显然都在为目前预定在6月12日举行的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做准备。新加坡峰会虽然目前只是美朝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但美朝关系近期的互动也正牵动朝鲜半岛相关各方采取行动。金英哲抵达纽约之前过境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并未证实金英哲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消息。在此之前，金正恩已经两次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使得近年来冷却甚至紧张的中朝关系骤然升温。有消息称习近平可能很快就将访问平壤，但目前没有关于此次访问的具体日程。但中朝关系升温却似乎给缓解中的美朝关系带来一些变数。一周前，美国总统针对金正恩突然语气强硬的表态发表评论，称注意到金正恩在两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谈之后态度有所改变。特朗普随即以朝鲜方面的敌意表现为由，宣布取消原定的新加坡会谈。不过特朗普很快改变了主意，从目前情况来看，新加坡会谈有可能如期举行，但这一峰回路转似乎更来自韩朝两国领导人5月26日出人意料的再次会谈。在两国领导人4月27日的首次会晤一个月之后，在美国总统宣布取消原定的新加坡会谈的次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再次握手。根据韩方在会晤之后发布的消息，这次突然会晤的提议来自朝方。金正恩在这次会谈中再次表示他愿意与美国总统会谈。应该说，自年初以来，金正恩一直是朝鲜半岛危机新动向的主动方。多年来，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又与传统盟友中国关系跌入冰点的朝鲜当局频频出手，从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到南北会谈，到接受与美国总统见面，再到突访北京，金正恩明显一直处于主动。 而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再度会谈的要求显然也再次来自平壤。面对强大的美国，朝鲜自然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金正恩政权显然也不想因此而失去主动权。而韩国总统文在寅一直期望美朝对话缓解半岛紧张关系，也希望以经济合作来推动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与此同时，金英哲抵达纽约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国外长拉夫洛夫周四，也就是明天，将前往平壤访问。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的日本此时也不甘落后，首相安倍晋三将在6月7日在美朝峰会之前与特朗普再次会谈。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30日星期三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纷纷聚焦国内事务，话题分别有政府当局为推出缩减公共开支宏伟计划做最后努力，利益集团在食品法背后的交易，初中生是否应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引发争议，以及提上日程的住房法计划。国际新闻焦点则主要围绕意大利的危机局势引发欧元危机忧虑，以及比利时遭遇伊斯兰恐袭的话题展开。意大利政局动荡继续发酵，引发市场对欧元危机爆发的担忧。米兰股市及各大银行股指下跌，引发普遍忧虑。回声报在开篇新闻的显要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发表社评指出，可以理解各方投资者的忧虑，意大利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不稳定阶段，从现在起至年底，该国将举行新的选举，而竞选运动可能引发一场全民公投，公投的主题则事关意大利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的大事，从而再次引发欧洲分裂的担忧。另外，比利时东部城市列日市中心周二发生恐袭事件，一名激进分子以袭警为目标，杀死三人，其中有两名警察。费加罗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袭击现场的画面，报道指出，比利时司法机构将此次袭击锁定为恐怖袭击。该报在随后版页的报道中详细地披露了袭击事件的经过，并认为比利时是欧洲圣战分子的一个据点。尽管制造了本次袭击事件的圣战分子的真实动机有待进一步确立，烈日的恐袭事件再次表明比利时成为欧洲国家经常受到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之一。近年来，从比利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从事圣战的人员约为450多人。按照人口比例，该国从而成为欧洲具有圣战分子比例人数最多的国家。本次恐袭事件发生后，尚存有许多疑问，尤其需要查明的是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与伊斯兰国武装之间的具体关联。此外，今天回声报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报道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倡导中国高科技独立的主张。报道指出，中兴事件引发了奠基效应，北京打算尽快发展半导体工业，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回声报指出，华盛顿与北京在5月19日宣布的贸易战停火，可能仅仅持续很短一段时间。虽然两国政府暂时拒绝围绕海关附加税问题展开的激烈战役，但是中国方面却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反，习近平进一步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军人。周一，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年度大会开幕仪式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目前局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三年前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中国优先发展的工业进行了重新定义，目标则为在航天、工业机器人、软件和半导体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将中国打造为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制造2025同时打算完成中国在各关键领域自给自足的目标。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这种强势崛起十分不满。报道引述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习近平强调作为技术的主导者，自给自足、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高峰的必经之路。中兴事件拉响了警钟。今年四月，华盛顿向美国企业发出禁售令，令依赖于美国供应的中国电信巨头遭遇沉重打击。中兴事件迫使中国加快计划，中国决心尽快发展自身的半导体工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美国将打响对日贸易大战。
日本惊呼美国将打响对日贸易大战。美国产业主管机关官员近日透露，特朗普政府考虑对进口汽车展开国安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高关税。日本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惊失色，惊呼美国即将拉开对日贸易战的序幕。近期在与汽车业者开会时，特朗普多次提出要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目前这个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特朗普政府计划对进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美国商业部5月23日稍晚提出了这个计划。特朗普5月23日在推特上发文称，将会有与我们优秀汽车工人有关的重大消息。几十年来的工作流失，你们已经等待太长的时间了。随后有记者问及这个推文是否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关时，特朗普说，美国汽车业及劳工将会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各位很快会知道它是什么。特朗普政府此次考虑动用的是之前已在限制钢铝进口方面动用的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232调查指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授权，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已于3月23日正式生效。日本多次向美国要求这一措施把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排除在外，但是美国没有答应。对于美国这一措施，日本没有采取报复措施进行反击，因为在日本的钢材等出口量中，对美国出口仅为约 2%。 而今后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汽车实施调查，在270天内向特朗普提出是否启用关税的报告。目前讨论的方案似乎是在目前 2.5% 的乘用车关税基础上再加征 25% 的关税。汽车是日本支柱产业，日本每年向美国供应170万辆四轮车，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560亿美元，占到日本整体对美国出口额的 40%。 如果美国真的把关税提高 25%， 将重创日本汽车产业，也将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报复措施，日美贸易战将正式开战。对于美国这一动向，日本经济产业像势更红城， 5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商务部根据美国贸易扩大法第232条对汽车进口增加是否构成安全威胁进行调查一事表示警惕，称若启动进口限制，将是范围非常广泛的贸易限制措施，会造成全球市场混乱。世更称此举还可能对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负面影响，强调非常遗憾。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月24日的记者会上告诫称，任何贸易方面的措施都应符合 WTO 协定。日本经济新闻5月25日发表题为美国贸易战矛头指向日本利益核心汽车文章指出，5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提高汽车进口关税的讨论。汽车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品类，特朗普强调的贸易保护政策正渐渐将矛头指向核心，尽管实际启动关税还面临着很高的门槛，但这将成为逼迫日本等谈判对象做出让步的强力武器。美国的贸易战争的激烈程度正在不断加深，这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阻力。与此相对，2018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 在美国与贸易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中，日本汽车厂家将更重视中国市场，并将进一步对中国市场进行深度开拓，也将促使日本政府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高官金英哲今天搭乘中国国航班机飞往纽约，日美防长会谈确认维持对朝施压和制裁，越南国家主席访东京，日本天皇出面欢迎，白宫宣布对500亿元中国商品征税，专家说美国不再搁置美中贸易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特朗普经常变脸有损其国家信誉，担心恐怖袭击与外国干政，澳大利亚检讨情报机关，俄罗斯否认与一名俄罗斯记者在基辅遇刺事件有关，法国遭遇暴风雨袭击，巴黎多条地铁线路暂时关闭，印度总理莫迪继续访问印尼，随后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欧洲议会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本周一以30票支持6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由法国保守党议员弗兰克·普鲁斯特起草的旨在加强对外资监控的议案。该议案提议，当一个欧盟成员国认为外资在另一个成员国的投资可能对该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时，可以强迫接受外资的欧盟成员国与他展开对话。此外，欧盟委员会也有权就此议题作出评判。事实上， 欧盟委员会早在去年9月就公布了针对外国投资的监控议案，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认为欧盟委员会的上述提案缺乏法律约束性，在法国的牵动下，对外资的更加严厉的监控条款进入表决程序。法国政府在本周一，也就是欧盟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表决的前夕，向媒体泄露破获两名前情报人员涉嫌向中国出卖情报的案子，或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该计划对外国投资的审查法案在下个月获得欧洲议会全体表决通过之后，将于今年10月份递交欧盟委员会批准。那么欧盟为何要加强对外资的监控力度？我们综合各方专家的分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欧盟议会的投资审查议案针对的目标很明显是中国，因为从去年开始，欧盟已经成为中资投资的第一大目标。根据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凯恩近期公布的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去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投资。除了中化集团对瑞士先正达的430亿美元的并购案之外，中资在欧洲通信科技领域的投资也达到54亿美元，是在北美同一行业投资的两倍。中资的不断渗透引发欧盟国家对其科技专利失控的担忧，欧盟委员会因此出台了对外资的监控措施。然而欧盟成员国内部在此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如果说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这欧盟三大成员国批评欧盟委员会的措施不够严厉的话，以希腊、葡萄牙等国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却因急需中国的资金而反对欧盟的制约。远的不说，本月11日，中国公营集团三峡电力集团提出以高达90亿欧元的价格全面收购葡萄牙最大的能源公司 EDP 集团，而葡萄牙当局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此外，也有一些崇尚自由贸易的欧盟成员国，例如荷兰、爱尔兰以及比利时等国，则从原则上反对使用筛选机制。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欧盟对中资渗透的担忧存在已久，但却迟迟未能推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而目前波澜汹涌的美中贸易大战更增加了欧盟的担忧，欧盟担忧在无意中成为美中冲突的牺牲品。因为随着美国市场对中国资金的日益封闭，北京必将加大对欧盟企业的并购力度。就目前而言，中美之间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在知识产权领域并没有具体的内容，而这是美国以及欧盟的主要担忧所在。北京强迫美国以及欧盟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甚至直接盗窃西方的知识产权。此外，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开发领域受到大规模的政府资金援助。而尽管欧洲同美国怀有同样的担忧，但是欧盟却没有足够的筹码同中方展开直接谈判。法国中国问题专家弗朗索瓦·顾德明就此向法国《世界报》表示，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针对美国，欧盟都同样缺乏杠杆，因为中美都不主张多边外交。有分析指出，美中在高科技领域的角力使中国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更加意识到科技领域独立的重要性。观察家们普遍预测，中国将加大对欧盟企业的并购力度。如果说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否决了中资投资计划的话，类似的现象在欧盟尚为罕见。不过，倘若欧洲议会即将推出的新法案能够获得欧盟委员会的首肯，那么中资在欧洲必将遭到更加严厉的监控。有意思的是，中国官方也在今年年初公布了对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其中首当其冲的行业就是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新闻传媒。 目前中国政府对海外新闻媒体行业的投资主要限于华文媒体，不过中资正逐渐通过商业广告渗透西方的主流媒体，而这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引发西方各国足够的警惕。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为何要加强立法监控中国投资，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画家勒布伦。夏尔·勒布伦是法国17世纪的首席宫廷画家，他曾经为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做过大量的壁画和天顶画，被路易十四称为有史以来法国最伟大的艺术家。勒布伦1619年2月24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家，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11岁的勒布伦便进入了西蒙工作室，15岁的时候得到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财政支持和老师尼古拉普桑的大力嘉奖。1642年他与普桑一同前往罗马旅行，罗马之行让勒布伦系统地学习了普桑的艺术理论，潜心研究临摹古代的雕刻和拉斐尔等著名大师们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哪个流派，巴洛克和学院派都不拒绝，可以说是博采众长。因此有人说他的画风是折中主义。四年之后他返回巴黎，成了很受欢迎的画家，并且与朝廷王族结交。在离开普桑之后，他把全部的精力放进了宫廷和府院的装饰工程，在著名的卢浮宫、凡尔赛宫都留下了他的作品。之后勒布伦不仅担任了皇家美术学院院长，1666年又奉命到罗马创办罗马法兰西学院。皇家美术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艺术教育制度，学生们以临摹大师们的范本为主修课，以伟大风格，也就是说古典主义为标准，培养训练人才。回到法国以后，勒布伦不仅获得爵位，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还被委任创作一系列以亚历山大为主题的作品，比方说创作于1673年的亚历山大和内尔们。这期间他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普桑的影响。勒布伦也是王权的积极拥护者，他创作的天顶装饰画气势宏大，所画的题材有历史、宗教的神话，蕴含着歌颂王朝和路易十四的功绩，具有明显的巴洛克艺术特点，画中的人物动态复杂，色彩瑰丽，充满着激情。勒布伦的绘画像是纪念碑式的历史画、肖像画、宗教画都很出色，他把巴洛克和古典主义两种风格糅合在一起，创作中常常借用希腊、罗马的历史和神话题材，有巴洛克的遗风，更倾向古典主义。勒布伦擅长装饰画，领导过卢浮宫和其他一些建筑的装饰工作，路易十四时代生产的所谓戈尔兰花壁毯就有不少是根据他的素描做成的。勒布伦创作的天顶装饰画大多气势宏大，所画的题材有历史、宗教、神话。勒布伦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肖像画家，他曾绘过不少宫廷人物的肖像，并且受到权贵们的普遍欢迎，但是在肖像画艺术中却没有做出独特的贡献。塞古耶大法官就是他的肖像画代表作之一。大法官得意洋洋地骑在马上， 勒布伦对这种前呼后拥的出游场面早已习惯，他不喜欢肖像画和风景画，他认为作品最为重要的是学术成分，而作品的终极目标是滋养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勒布伦来说，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一个故事，一个可以读取的故事。他的作品几乎所有都由著名的雕刻家转成雕塑。当然，勒布伦作为一个宫廷画家，表现出对权贵们的阿谀和粉饰也不足为奇。尤其他那些大量的歌颂路易十四的宗教绘画和装饰性壁画，都流露出做作的痕迹，所以史学家们说，勒布伦是掌握了如此精彩的技巧，而又是如此真正的缺乏创作灵感。勒布伦有着杰出的组织才能，是17世纪下半期美术学院无可非议的实力人物。他是五哀的高徒，不仅在艺术上受到五哀的极大影响，并且对五哀在画坛上的专横跋扈颇感兴趣。他在担任美术学院院长期间就是大权独揽。由于勒布伦的绘画成就和善于与朝廷王族交往，深受朝廷重用。1666年他奉命赴罗马创办罗马法兰西学院，人们恭维他是伟大的画家、装饰家、流派的倡导者和设计师。皇家美术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艺术教育制度。勒布伦在政治上是王权的积极拥护者，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路易十四。他追随王公贵族的大臣们，不仅在画界，就是在政界，他也是地位显赫，尤其独揽美术界大权而飞扬跋扈。他对法国美术界的影响长达一个多世纪。有人评价他的作品多，既富丽堂皇，又十分糟糕。作为画家的勒布伦是个平庸之才，说他的艺术没有自己的个性，无非是一种翻版而已，是普桑的翻版。说他把普桑的单色画趣味用于大型装饰，在主题性绘画上是波伦亚画派的翻版，甚至认为他的宗教画毫无价值可言，说他笔下的人物姿态极不自然，色彩贫乏之极，即使肖像画也平平，唯独塞吉耶大法官还显示出某种创造力。在勒布伦的身上最强烈的唯独是他那暴发户式的气势，人们肯定他是一位高明天才的组织家，说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让人难以置信。晚年的勒布伦由于支持自己的科尔伯特的逝世，明显感到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国王一如既往的支持，但是勒布伦还是由于痛苦抑郁而得了病，最终在1690年2月22号逝世于他私人的豪宅当中。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法国17世纪的宫廷画家勒布伦，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人和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真的可谓是一场爱情故事。众多的历史遗产成为法国的文化标签，而法国人也视文化遗产为珍宝，引以为豪。政府对文物的保护也一直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十分精细的工程，既要保护又不能对文物有丝毫破坏的痕迹，动一砖一木都需要钱。无奈法国政府的财力现在十分有限，每年拨 拨出的近4亿欧元无法满足所有的需要，巨额的文化遗产维修费从何而来，就成为让历届政府都头疼的问题。毕竟谁也不愿意成为让历史文物烂在自己手里的历史罪人吧。为了抽到足够的资金对特别需要维护的历史建筑进行维修，法国本届政府终于决定借鉴英国的做法，通过发行特别的文化彩票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法国文化部本周早些时候就宣布，特别的文化彩票将于9月14号抽奖，对法国18座文化建筑进行维修。另外，从9月3号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还将发行挂号式的彩票，而这笔盈利将用于其他270座濒危文化遗产的维护。在经过费加罗报率先披露，文化部随后证实，在270座濒危的建筑遗产中，法国文化部选出了广泛分布在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18个可享受特别彩票补贴的幸运者。这些文化遗产可谓是包罗万象，从桥梁、修道院、城堡到作家故居、教堂，甚至是工业建筑，应有尽有。文化部长的解释是，他们尽量做到公平，希望让每个区都有一个建筑入选，因此在名单上有著名的位于罗纳尔省的罗马水道桥，也包括位于马提尼克省的著名诗人艾梅塞泽尔的故居，位于布列塔尼格雷南半岛上的灯塔，也有不为大众所知位于莫尔省的布鲁德巴赫剧院等等。当然，是否有紧急维修的必要、建筑破损程度和是否有可能展开工程等因素也在综合评估和考虑的范围内。法国文化部长解释，在法国列入保护建筑的名单中，只有 5% 建筑遗产被列为濒危。去年当选的总统马克龙对法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的重视，不仅将拯救文化遗产列入到了竞选纲领中，在他上任后也不断出现在法国著名的文化遗产建筑中，连生日宴也搬到了著名的香波堡里去承办，目的当然还是要引起大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吧。当选以后，他就很快任命了一直活跃在法国媒体上的娱乐和历史节目的主持人 Stéphane Bern 来担任拯救遗产的特使，而这位主持人以特别熟悉英国王室生活著称，因此把英国1993年启动的彩票拯救文化遗产的方式拿过来法国用，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通过销售彩票的方式筹款是一个能够迅速筹集到资金的方法。法国彩票公司和文化遗产基金会估计，发行彩票可获得1500万到2000万欧元的资金，这对法国政府每年配给文化遗产的3亿2000多万欧元的资金相比，自然是杯水车薪，但是毕竟好过于无。当然，能够筹集到多少资金还是取决于公众的参与度，因为特别彩票每张15欧元的价格和只需2欧元就能买到的普通彩票相比，当然有很大的差距。法国国家彩票公司指出，特别的彩票中奖的最高金额可达1000万欧元，而普通的挂号式的彩票也可以获得100万欧元的奖金。高额的奖金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起法国人的兴趣，当然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笔筹到的资金随后就会被分配到18座被选中的建筑物的维修工程中，目前政府也还没有告知每个建筑将获得的资金数额，但是已知的是，分配多少钱要看维修的费用和维修的紧急程度来决定。接近法国社会党的 Rojas 基金会对彩票拯救文化遗产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就指出，如果彩票真的能够带来近2000万欧元的收入，其目的也只是用于18个象征性的建筑遗产的维修。与此同时呢，还有许多小的濒危的建筑却被遗忘了。那么应该如何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呢？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永久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将游客的旅游税每晚都提高。但是即使是为了法国人视为珍宝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提高旅游税的方式是否能被法国大众认可和接受，会不会因此影响到各地的旅游收入，也都应该是考虑的后果。尽管有筹得上千万资金维修文物建筑的前景，但是没有人相信通过这种发行彩票的方式就可以永久性的拯救法国的文化遗产。 但是最起码可以为开辟民间资助文化遗产的道路开辟出一个新的途径。虽然有争论，无论如何，今年的文化遗产彩票尚未开始发行和抽奖，法国文化部长已经宣布将于明年再次展开类似的活动。以上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等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法国昨夜今晨5月29到30日遭到强风暴雨袭击。据法国气象预报，今天30日下午，暴风雨将再次来袭。法国从西南到东北几乎一半地区挂橘色警报。巴黎市区和郊区多个地铁站和快线车站受到水淹，巴黎1号线、7号线、11号线地铁和郊区 C 线列车等多条线路的车站因进水而被暂时关闭。巴黎消防机构一夜接到了300多个求救电话。巴黎郊区上塞纳省一个剧场在暴风雨中漏水，正在观看表演的400多名观众被迫撤离。不过这次暴风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朝鲜高官金英哲今天搭乘中国国航班机飞往纽约，日美防长会谈确认维持对朝施压和制裁。越南国家主席访东京，日本天皇出面欢迎。白宫宣布对500亿元中国商品征税，专家说美国不再搁置美中贸易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特朗普经常变脸，有损其国家信誉。担心恐怖袭击与外国干政，澳大利亚检讨情报机关。俄罗斯否认与一名俄罗斯记者在基辅遇刺事件有关。法国遭暴风雨袭击，巴黎多条地铁线路暂时关闭。印度总理莫迪继续访问印尼，随后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3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Vianne 演唱的歌曲 Dumbo。 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Maman m'a dit qu'elle écoutait souvent du Stevie Wonder quand elle attendait gentiment que je vienne au monde. Je suis venu sachant qu'on ne voit vraiment jamais, non jamais, si bien qu'avec le cœur.On passe nos vies à compter tout ce que l'on n'a pas, en mettant parfois nos foi dans le plus gris des états. On oublie qu'on est bien que de l'intérieur, ça n'enlève pas les pleurs. Mais moi,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Ét da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Les oiseaux les plus bruyants, les plus coucous, je suis là, ne sont pas les plus aimants. Enfin, ça dépend, je crois. La place que l'on prend ne dit jamais bien si l'on est heureux de ce que l'on devient.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oh.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da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Au soir.
qu'aiment les hommes qui ne s'aiment pas. Je me suis souvent demandé ce qu'aiment les hommes qui ne s'aiment pas. Moi je m'envole, je m'en vais. Je gagne mes tempos, je ne fais que voler au-dessus de mes défauts. Je fais comme Dumbo, je ne fais que voler. Ah,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da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un éléphant roi se trompe parfois et danse aussi mal que vous et moi. En éléphant, moi, je ne me trompe pas quand je me dis qu'il faut qu'on s'aime. Soi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